好，接着再讲一六十六页这边的哈，那一样是解释在64页这个论文哈。那我们再念一下，就一切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哈，所以一切法呢哈是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啊，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好，那接着是解释这个唯是一心，是名真如嘛？那一切法是依妄念而有，离却了妄念，那一切法是无所有。那无所有并不是从世俗上说了，是从究竟义上说。那意思是说世俗啊，缘起世俗有嘛？那它只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有。还是有这些种种的差别相的，所以说无所有。那既然是无所有啊，就是平等无差别的一法界心。那这一部论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一心啊，就名真如。那这个一心就是众生心。那是从众生的妄念深入到内在的本净心，就是心的本质上是清净的。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嘛，心性本净嘛。那这个所谓的本净心，就是大圣的法体。我们在讲那个大圣法的体，前面有讲过。那真如就是众生心所有的含义，因为众生心是毕竟平等没有变异，所以这个叫如了。那众生心不可破坏，这个叫真。那在这个杂染妄念的众生心中，指出那个离念的本净，就心性本净，实际上就离的所谓的妄念，本质上是清净的，所以是平等真实的一心。那有平等义，有真实义呢，所以这个呢，一心就叫真如了。那心真如门就依着这个一心而安立。好，我们请看68页。那这一部论的诠释呢，是不可将心跟真如看作是性跟相的差别说明。性呢，讲就是它的本质嘛，就是理性的那部分；相就是事相啊。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那阿含经当中真实谛如都是形容就是形容诸法实相。只要符合真如的定义呢，就可以名为真如。那真如怎么会像唯识家所认为的局限在理性啊？这个我们这个概念我们强调很多次哈，理性、法性、诸法实相，如同我们刚举的这个62页这边一样嘛，哈，有没有？62页刚举那个净字那一行啊，有没有？偏重于法界的理性嘛。就唯识家他们所认为，这个法界真如如来藏都是比较偏所谓的理性的。好，我们接着看68页这边老师只是要回应其他的说法了哈，就是主要是唯识中的说法。所以如实相就真如相呢，就如同《法华经》所说的哈，就是性相因果哈，这个有兴趣可以看注脚13了。就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受的语言文字所局限，所以导致这边接着讲，凡成为学派大众自成一家的，每每容易受到名词或者诠释上所封闭嘛，固步自封。所以在论就他宗的义理的时候，就会忽略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了，就诠释真如这个语词，尤其是在起心论本身，心真如门，这个真如本身就包含了这个实相这个层面，也包含了，因为它包含了一切法嘛，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出世间当然是实相那一部分，那世间就是生灭现象那一部分，它事实上都是包含的，所以它不是局限在所谓的理性而已。那接着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约法体离言事，那文这边呢，以一切言说嘛，假名无始，当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为言说之极，因言浅言，此真如体无有可浅，以一切法皆悉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如同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名为真如。前面讲说真如相，实际上是或者诸法实相，一切法的本质是言说嘛。那现在就是要讲这所谓的，它是让没办法借由语言文字来说明。那导师这边就讲到，上面说的真如是心体离相嘛。如果我们对应那个科判呢，科判是什么？在六十四页导师的科判是什么？心性离相嘛。所以我说这个性本身就是这个性质的性，这边讲的是它的字体啊，心的字体或是法的字体或是本体啊。所以导师说这边上说真如是心体离相嘛，就诸法本质相或是一切法的本质是离这些所谓的言说相等啊。那现在说真如是法体离眼，那法体离眼就是诠释什么，也就是解说上文的离言说相离名字相。那我们来看啊，就是九页，那要说明离言说相啊，先得说明啊语言是什么。那世间的一切言说文字都是假名施舍，无有真实的体性，所以这边都要讲这些所谓的心源，这个语言文字到底是有没有真实。那这导师这边提到在大圣色大圣论里面这个部分说的蛮清楚的，那说了什么，这样就是他下面要解释的了，说人权的语文语言文字跟所权的意，这意呢有紫色的意涵，就是名称，我们讲一个名词就它背后的道理嘛，就如同我们佛教所讲的解脱，那解脱轮回这个概念并不是佛教就有本来所创的，像业啊轮回解脱这个概念，那时候印度佛在世的那时候，印度其他宗教都有用这个语词，可是大家解释业轮回解脱它背后的道理背后的意涵是不一样，所以这边所权的语言文字能权的语言文字和所权的意，实际上来说都是它没有决定性。这个在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了，就同样一个语词在不同的区域，有些人听到很欢喜，有些人听到不高兴，就老太婆，他好像举了一个是老太婆这个词，有些地方听得很高兴，有些地方听得就不高兴。据说现在在大陆不能叫小姐，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形容女性不能叫她小什么什么小姐的，这个事实上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所以才说这边才说没有决定性嘛。那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一件事物可以用不同的名称去表示，那同样的语言文字也有各式各样的不同可以表示不同的样的内涵。这个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蛮好，这两个语词这个跨时代，导师在1906年嘛，那这本书印象中也差不多五六十年代，现在2019、2020这两个语词，就是它不会退流行的，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有没有要选举到了，就是讲那个所谓的民主跟自由，大家诠释都不一样，同样这个语词。民主自由，好，所以接着看了所以可以知道世间的名字言说没有实在性， 它是因为人类的使用的习惯而决定，所以叫约定俗成。那既然一切的言说假名无实，只有名称啊，假名无实，就是这个名称是没有一个实质性嘛，所以叫假名无实。实际上有很多啦，比方一个我们常说就是一个语词叫方便，方便在古代的用法就佛教用法也就有不一样了，像方便有所谓的便利嘛，也有方法，像也有上厕所的意思啦，所以它有很多的意涵啊，不同的时间空间它所使用的不一样，所以佛经上有些语词也是如此，现代的也是一样，以前用的跟现在所用的一些语词的概念不一样。比方我们讲一个啦，勉强，中文勉强啦，日文也是用这个汉字，可是日文的勉强是什么？勉強する 是读书的意思，所以它并不是汉字的那个，不是我们中文那个勉强，它是读书的意思。所以虽然同样这个词勉强这两个字一模一样，可是它内涵上就不一样。所以这边所讲的世间上的语言文字它没有一个决定性。好，接着看 B 的，那言说呢但随妄念而有，就这一部论所要强调的，言说是因而妄念而有，表意的确定性是不可得，表意就是表达它的固定的意涵，如果是固定的意涵的话，那大家所认识的应该都一样嘛，就如同我刚举的这个勉强这个字，在中文的理解跟日文的理解应该要一样，如果它有固定性的话，决定性的话，它应该是不会改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就像现在刚所讲的智慧这个概念，现在的人也用智慧，可是现在人一般人不是佛教徒或者是佛教徒，他用智慧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很聪明，他不会跟所谓的无我相应。可是佛教的真实在讲智慧这个般若，为什么玄奘大师他有些语词不翻，就用梵文字那个音般若，般若实际上是翻那个音 Prajna 嘛，那意思是智慧，可是为什么他不翻智慧？因为他这个是般若本身就代表佛教特有的语词，它有特别指示的意涵，般若就是跟空无我相应的这个慧，无我慧的。好，再接着看下来，那名字言说既然是依着虚妄分别心念而成立，那离了这个虚妄的心念就没有名字言说可以得，就是说名字言说没有一个自信的。那一般再说我们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只是概念上的抽象的影像而已，事实上我们没有实在东西被我们所认识的。那言说名词也是如此，都是由我们的心想差别案例，心想就是我们心还有想想运，这个想想就取向嘛，就是我们看到外境看到之后去了解，那我们约定俗成大家所共识如同苹果嘛，我们重用苹果，那台语叫什么？是捧狗还是令狗？令狗是日语，可是我们台湾呢，有时候就是用令狗来诠释苹果嘛，令狗是日语啊，可是我有时候我们在我们闽南语里面有很多语词我们是受日本人影响很大，令狗是苹果，还有什么 commission 嘛，我们讲 commission 是什么 commission 那实际上是日本人发英文不标准，所以它用 commission， 可是 commission 啊对，它实际上是英文来的所以有些我们会认为是日语的应该说有些认为是台语的并不见得是真的是台语 所以我之前也问过苹果台语是什么，很多都说令狗，我说这个是蛮有趣的啦。所以语言文字都是有区域性的，就大家怎么使用。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没有实在性的语言文字，他怎么有办法去描述一个真实不变或是一个超越语言文字的东西呢？那所以真如上是超越语言文字，可是这些语言文字又是没有一个实在性可得。这边所要强调就是这些语言文字没有实在性可得。好，我们接着看呢。那一切法离言说相而不可得，这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那但是离了，既然是离言，为什么又叫做真如这个语词？那我们该理解是什么？称为真如，这个还是假名说了，就是用一个名称去形容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状态，或是诸法实相，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真如相可得。可是，一般我们只要听到有名词嘛，一般我们总是眼见为实，看到就是有，听到就是有，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有真如，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什么法让我们去体证。所以其实上说色说声等这些语词呢，实际上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有一个对象指色嘛，指色的对象。可是这些所谓指色对象，所听到声音所看到的这些境，实际上都是无虚，缘起世俗有的，所以叫虚假。那说到真如呢，事实上要连这个所指色的对象这个假象也要不存在了，这个才是真如。我们看才是真如的本意啊，就是诸法实相本意是无相。那个在我们前面59页也提到，就讲那个性体无相那边呢，一样是在诠释这个真如的性跟体。那就举例到一相无相，所谓实相，实相就是无相，涅槃也是无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实际上是无相。所以真如呢，在70页这边也提到真如是无相可说。好，接着我们看70页这边要解释的言说之极，因言前言，70页。那我们那为什么既然真如是无相，也没有办法借由语言文字来描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讲真如？这是因为言说之极，因言前言。那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接着导师就解释了，再说到语文文字语言的究竟，这个究竟呢，实际上就解释言说之极的极啊，极有极限嘛，最高的限制或最高那个边界嘛。那这边的究竟就是解释那个言说之极。知道离名字而不可言说的时候，不能不假立一个名字，双重否定表肯定嘛，所以说还是要借由一个名称来表示，以表示这个不可说的离名字的境界，所以还要借由真如来诠释这个境界，诸法实相这个境界。所以用真如这个名字，不是呢为了依的名字去认识真如，而是因为是为了因这个名称，这个名言来遣除一切的虚妄分别言说，所以用真如这个名字遣除我们种种的分别，因为真如本身就代表无分别或者平等，平等无差别意嘛。那用这个先用这个语词来去除种种的心缘相、语言文字相，那最后可以借由这样子来体证所谓的诸法实相的这个体验呢。所以导师这边解释嘛，因言就是依的假名无实的言说，浅言呢就是用这个假名的真如遣除可说的虚妄分别相，这个叫因言浅言嘛。这边有举例是像 常常里面说不要想哦，想是发出声音的声的意思的哈，想了哦，声音响的响就是不要有声音的意思啊。那当下大家都默了，不是没有声音嘛？那真如这个名字也是如此，是要为了让人家了解那个离言说相、离名之相不可说的一心，就是真如了。所以还是用真如来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我们看一下注脚一四七啊，这个前面我们在上一期啊《宝积经讲记》有提到这个什么以身指身嘛哈，或者刮拂山哦，有没有用细屑出出呢？出你那个出的屑嘛哈，屑就是插销了哈，用比较细的插销或是木砖子哈，去把那个出的打出来嘛哈。那以身指身，就如同下课了，大家在讨论嘛哈，讨论或讲话。讨论是比较好听的，讲话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那上课了就说，老师就是说不要讲话，那是用以身指身嘛，他用不用讲话来叫大家听声其他的声音嘛，或者是说上课了自然而然讨论的声音就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以身指身啊。所以呢意思是说，虽然真如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可是还是要借由这个假名哦，这个真如这个名称来诠释它嘛，哈、哦。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注脚一四六哈。那虽然这个论点哈、哦，就变法法性论本身是唯识学的论点的哈、哦，不过也可以参考一下的哈、哦。那注脚一四六就讲到是什么？真如是无相可得哈、哦，可是从唯识观行，就唯识观的实践来说，过程来说呢，修到所取相不可得，能取相不可得的时候，这个当下有二相都不可得的相现前，就是你去除了能取所取之后，有个相现前，那无二无分别，无二就是没有能取所取这无二嘛，所以它无分别，这是真如相。那一切法不可得是空性相，那由此空相真如相，这时候还不能真如真如，因为这时候是视线的真如相，就是好像是真如相，可是你还要超越，要远离这真如相，你才是真的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那个当下了。所以在变法法性论这个修行这个内涵里面就提到，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所谓能取所取二相不现的时候，有个好像真如相诸法实相这个现起的时候，如果你执着，那只要你执着，基本上还不是体证的当下，还不是那个体证诸法实性的当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哈。那有时候看到这个内容，又佛有提到哈，实际上我们也不用先知道那么多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嘛，所以不用知道哈。实际上应该还是要先知道了哈。那有时候我们不清楚，反而会迷失哈，反而会认为我们真的体证到实相，真的开悟了哈。所以要先了解，一定要先清楚的了解。好，接着是要解释这个，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一切法悉真故，就这句话了。好，我们接着看70页的刮拂五。那从实际上来说，从究竟义来说呢，这个真如的体是无有可遣的。因为呢，一切法依啊，依就是因为的依嘛，因一切法都是真实的，法法是真，那也不用去除什么。那事实上既然是真，也不用去除，也没办法去除什么。所以因缘前缘，这个为什么要因缘前缘呢？是因为众生还是在无知，在迷妄然当下，而实际上一切法的本体或是当体就是真实，只要是真实， 清净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遣除。那说真如无可遣，同时也可以说它是无可立的，因为一切法都如同真如，那也不需要立什么。举例，如同我们依的神起了错误的认识，以为看到蛇，因此害怕嘛。假设有人跟他说，再看清楚，实际上那个不是蛇，只是我们的错觉，那是绳子。那这个人的恐怖呢，就消除了。那我们接着看71页，那并不是呢破除了蛇，因为蛇本来就是没有了，只是让他了解蛇是没有实际存在，这个叫破除了，并不是破除了蛇，就是破除的是我们错误的认识，并不用破除什么。所以虚妄分别嘛，骗自所执，这我们常不管是在唯识或者下面像注脚148让入楞伽经里面常举这个例子嘛，将绳子看成蛇，这唯识学也常用这个，就是骗计所指是蛇嘛，那依他起性是神嘛，那要去除的就是让他了解错误的认识，事实上没有实际的蛇，他就不会恐怖。好，我们看合法71页这边，那要全除虚妄也是如此，并不是有什么可以除，同时一切法本来是平等无差别，没有差别的实在，所以也无有可立的。修学佛法要破除虚妄，体证真实，这个都是从众生还在迷妄，就颠倒未说了。假设我们已经体会到诸法本来实性，事实上也没有实际的什么需要破除，我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真的断了什么烦恼，体证的真实，体证的所谓的究竟安乐，就一切法本身就是平等无差别，毕竟空啊，毕竟清净啊，因为我们不清楚嘛，所以要借由语言文字来说明，我们就要去除我们的执着，去除我们的无明，才有办法体见到诸法实相。好，所以为初学者做差别说了，那实际上呢，法法皆真，法法皆如，也没有什么可以破，什么可以立的。那中观所说的破自性，也是不承认有实在的东西可破，所以说无自性。对众生说无自性，说一切法空，只是因为众生执着有自性，所以才对众生说无自性。在般若经常说嘛，什么比涅槃还要甚意，还是要更高的真实，他也说他空无自性嘛。所以说在十八空有个空啦，就是你对这个空，你空掉一切，还有一个空的概念，还是有个空可以执着，你也要去破除。另外中论有没有破恶不着一嘛，就破除了种种的分别，恶就是分别啦，有人取所取嘛，破恶不着一，你破除了一切法的差别相，破除了这个虚妄的分别，你认为有个实在的东西可以得，基本上你还是要再超越，所以破恶破除了分别还要不着一，就是一个实在的法或实在自体。好，我们接着看到71页这边，所以本论说一心明真如，依本论的思想，一心真如就是一切法的不可言说本体，就一切法的本质啦。所以说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名为真如。不可念不可说呢，就是离言说相，离名之相，不可念就是离心缘相。所以这个导师一开始说嘛，前面呢这个在哪里，在我们一开始68页这边导师一解释嘛，上面说真如是心体离相，现在说真理是法体离言，就是法的本质上是离言说。那这个离言呢，就是要 离所谓的言说跟名字相，就是在诠释这个了。所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就是离了所谓言说原文字嘛，还有心原相，心的作用。那维摩诘经里面，我们看为71页，请看71页，维摩诘经里面有32位菩萨论究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让这个不二呢，实际上就是诸法实性呢，你不依不异嘛，不二。那前面31位菩萨都把自己入不二法门说完了，那文殊菩萨无言无说是入不二门，就如同这部论这里所说的一切法不可说了，不可念名真如意。那在这个注脚71页注脚41-49这边刮胡一，实际上我引的文的后面应该还有就维摩诘，在刮胡一里面的划线那应该算倒数第二行，就是文殊师利言嘛，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就如他所了解的，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就是呢入不二法门。那后面是维摩诘默然无言，就后面还有一段文啊，下次我再把它补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看到72页，刚说了嘛，这一部论讲的真如意是不可说不可念。那我们接着看72页，佛法要宣化于世间，就是弘传于世间，流布于世间，不能不用语言文字来说明。所以佛法虽可如维摩诘长者那样默然无言，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在注脚刮胡一后面，事实上维摩诘这个菩萨事实上是默然无言，就文殊菩萨讲完之后他什么都没有讲了，默然无言来表示不二法门。可是一般众生体悟没有那么高，或者根气没有那么利，所以佛法的一般方法就是教导众生修学理解佛法的方法，到底还是要在这个不可言说当中强力言说，就是要借由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在注脚149这边的刮胡一，这个后面我会再把它补一下。那在刮胡三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这个是，但这个不是这边的重点啊，可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刮胡三是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里面提到，称为不可思议解脱经，注脚149刮胡三这边有两部了，一个是入法界品，在人善知识与菩萨善知识，这33位中文殊是末后的第二位，最后是普贤。另外一部是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是菩萨是经的主体，在入不二法门中维摩诘这33位菩萨中维摩诘是最后，那文殊也是末后，所以暗示文殊法门时代的推移，就是入法相对入法界品来说了，倒数最后一位的，虽然倒数第二位都是文殊菩萨在讲所谓的法嘛，入不二法门，就入法界入诸法实相的方法，可是最后一位已经不一样了，一个是维摩诘居士，一个是普贤菩萨了，这边有稍微理解一下了，好，可以理解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边，这个有几个内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言说无实，这是算69页主要要强调的是原文字它无实，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有这样子的内涵，就是可以互相参考。第一个名言有两种，就是解释，这是解释色大圣论的内容的。那在心事上能觉种种的能解形象，就是可以了知 心里面所显现的种种形象，然后就是表象，或是境界相，或是概念等等，这个叫显境明眼。那觉了之后，了知之后嘛，用种种的语言文字说出来，这个叫表意明眼。那表意明眼在古代本是言说了，就是只是语言了，后来又以文字表达，所以表意明眼本身就包含了语言跟文字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内涵，可是讲不出来，就如同刚刚我知道那个导师在大圣是佛说论的，可是我知道那个内涵，可是我讲不出这个语词，就是在表意明眼上突然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有还是怎样，就是总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经验上都是有这种经验的，可以想得到，可是讲不出来，有时候是讲不出来，有连想都想不出来，所以也不用讲。好，接着看，那显境跟表意这两个明眼发生就是发生相互的密切关系。那因的语言传达引申思想，那因以思想而土为语言嘛，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借由我们有想嘛，受想行识，这个想运，这个想取向，我们看到眼前一个东西，我们借由生活经验过去的记忆去分析，原来这个叫苹果，我们用苹果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表意的了。可是如果在我们心相，在我们心里面显现，你看到这个东西，或是看到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就是有这种。所以一般你要我们一般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你看到东西说出他的名字，觉得他是很正常，实际上内心啊的心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多元的了，就是很复杂的了。那离了，我们接着看，离了这个明眼，就语言文字呢，事实上不管是显境跟表达，就只要离了明眼，我们不能有所知，也不能使人有所知的。如同我内心知道是什么，可是讲不出来，有时候是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所知人知所知的一切，就是假名安立的。现在的科技不是发达嘛，现在有些车子它也是可以用语音的，就是你要让它开窗户开门它开嘛。可是如果你有些语词跟它电脑所设定的不一样的话，或者是你不知道它预设的语那个词汇是什么话，你开，你像 open window， 结果它是把车的窗户都开，可是你要开的是天窗，车上的天窗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名言啊，语言文字约定俗成啊，在某个地方、某个区域啊，大家所知道是共许嘛，所以大家可以这么用。可是，在不同的文脉下哈，或者不同的区域、环境、背景哦，这种差异性，这个使用不一样哈，这个大家理解就不太一样哈。这个尤其是跟各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台湾现在是新住民也比例也很多嘛，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了。总的来说啦，这语言文字约定俗成，既然是约定俗成，它就是没有一个真实性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72页这个真如的意涵。我们看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里面有提到，以理智观察悟到诸法实相，这个实相基本上就是真如嘛。那实相是怎样？实相体验实相的时候是什么？心行缘语断。这个在我们讲义这个内容刚好可以对那个前面66页中论 倒数第二行嘛，如中论说，言语静静嘛，心行意念，不生不灭，法如涅槃。所以体证当下是心行言语断，那也是我们这部论所说的真如，它不可说不可念嘛。那什么叫心行断呢？我们知道行啊，我们刚好看到行就是心在境界上转嘛，叫行。那心行就是基本上就是心所的活动了。那心行断是说诸法实相不是一般意识寻思的境界。那一般的意识就认识，我们对外界的认识一定藉由分析综合决断。那你用这样的所谓的综合决断，还是去想象这个真如，实际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记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拟议啊，导师用一个语词叫不可拟议，就是如同这边的，你用分析综合决断去推想真如是怎样，实际上不可能了解的了。所以在解生命经说，圣义地是超过寻思嘛。那什么是言语断啊？就是说诸法实相不是口头的言语或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出来。一般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符号或是表象表特征啊。不同的语言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符号了。在不懂那个所谓的天真体，基本上你看的就是一个符号嘛。所以语言能传达意涵，我们古人常说嘛，文以载道，有没有？文字可以传达那个道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嘛，并不是只是了解文字就可以知道道理，这两个概念不一样。文字跟道理是不一样，不管是文字或者这个道理，就是意嘛，事实上都是所谓的约定俗成。所以语言文字就是符号表象，是在我们日常的习惯上，我们认为是如此，或是应该就是这样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介绍印度的，它算是一种游记，作者是日本人。他这本书比较有趣的是，他里面他将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叙诸文字，或是有办法画的再把它画出来，所以他像他住过的旅馆也画出来，那去过的地方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地点都把它画出来。那重点是他是用一个语词叫他这个作者叫合同啊，什么合同，他是说合同眼中所看到的什么，他并不会认为说印度就是这样。一般我们去过印度遇到印度的人你会觉得印度就是这样子，可是他的书上并没有强调给读，并没有给读者有这个观念，他反而认为说他所在书上所介绍只是他所看到的一部分。印度是多种族嘛，多语言，你到一，我应该有说过吧，或者你们看过印度的纸钞上面有几种语言，他10块钱一块钱就是要表示10块钱一块钱有14种文字。如果你们去有机会看到印度的纸钞上面表示10块钱，因为阿拉伯数字也算一个嘛，除了阿拉伯数字之外它有14个文字，表示有14种语言通行在印度。那据统计大概有1000多种语言在印度了，所以如果你去有机会去印度的话，有些当地算地陪嘛，当地的地陪到某个区域他不见得可以跟他边的人沟通的，所以你就光看他的纸钞知道印度多语言多种族。所以不要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印度就是如此，可是我们很容易是这样的，某些人什么什么人都是这样子，比方台湾什么人很勤俭啊，就是有这些固定的概念，这边都是要讲的，就是如此。语言文字或是语言所要传递的那个背后的道理，事实上都是没有实际性的。那如果你要借由这样子来去了解这个所谓诸法实相也是不可能，因为诸法实相是离言说嘛，所以叫心行言语断。 那这个言语段在解生命经就提到啊，圣义谛是离言性，就离言说性啊。那这边的净明长者默然，即表示这个道理。净明长者谁？不是有看过中论吗？中观论颂讲记应该侯观院长有开过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文魔结局是啊，所以就是刚好可以对应嘛齁。所以总而言之呢，诸法实相是不可思议齁，不可思议齁。实相是自觉的境界齁，那一切的所取相齁跟人取相都是不可得的齁，就体证实相的当下。那自论啊，应该说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啊，就如同我们看到井里面的水，我们借由不管你是借由什么绳索水桶将里面的水捞起来喝，等你喝到里面的水就是体证实相当下了。那当下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到讲义72页。瓜福山是宜啊，所以这边有个问答，问曰呢，若如是义者，就是既然这个真如义，真如是不可言，不可言说，不可念嘛，那这边就要问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所以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的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人所可说，虽念亦无有人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好，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难，问难。假设真如的道理或者叫意涵，就如同上面所说的离名觉相，众生怎么有办法随顺依着这样子而得体证这个诸法实相？众生整日正日就整日，整天都在言说思维当中，思念当中，要他不言说或者可以办到，就是禅修时候啊，止语嘛，那不要思念，那就不太容易的。那这个真如和诸法实相是要超言说思念的，那既然这样子，一般的人怎么有办法去体会到？那就更难了。那我们说人啊都是这样的，我们从早晨起床开始，我们要应付整天的活动，就心总是向外缘境，那看到境界就心里起种种造作，那这些心所的活动就是要应付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嘛。就算我们很熟悉的工作我们没有注意，可是我们里面的心所还是一样正常在造作，在活动了。好，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随顺呢就是不相违背的意思，就像我们要进入房间，朝着房间走，这叫随顺。进了门到了房子里面，这个叫得入嘛。众生呢是杂染的心形，就心形所的活动嘛。那与真如是相反，那真如是离念清净的，那众生的杂染心形是妄念嘛，那怎么有办法从妄到离妄达到真呢？那的回答呢，我们看论主的回答。真如呢确实是不可说不可念，假设有所说有所念就跟真如的道理是相违背的。可是呢，如果我们可以了知一切法虽然有言说，而人说的名言原文字跟所说的义理背后的道理都是无有自性，要先了解这样子的，就是随顺这样子观察。那心念也是如此，了知能念的心跟可念的境。那这个境呢，事实上也可以用一个义的义，境有时候在佛教语词也用义这个词， 所以都是虚妄无实。简单的说，就是知道人说所说，人念所念，不过是相对假名安谛，没有实质性。那如果可以先知道这样子，虽然有所说有所念，那这样子的念呢，或是这样的说呢，是随顺于不可说不可念，这就是随顺真如。等于说我们是我们常说以假修真嘛，那假的就是虽然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我们心还是要起作用的，那这个等一下会看到嘛。佛法的修行开悟是要在言说思念中去观察那个没有一个能说所说能念所念的实质性嘛。好，我们看73页。那从这说还有念的无自性正观中去修学，去修随顺生意的正观。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像在宝积经讲记里面，就无分别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去分别，实际上你要知道，所要分别是什么，一切法皆无自性嘛。就如同这边你是要，虽然是有说心有所作用有所念，可是你要知道这边的言说这边的心的作用实际上都是无自性，这样的观呢就是随顺生意的正观。好，我们接着看，如闭口不说，意心无念，就让心不起念，这个还不能称为随顺。真正的随顺就是要在这个言说思念中去了解那个言说还有思念的虚妄不实嘛。若再进一步的以般若会通达一切法的离言说离名字离心原相，就可以体悟这个诸法实相，就可以离妄念而体证实相。若知一切法的知呢，这个知啊，就是论文上啊，若知一切法，就导师要解释这个知啊，就回答若知一切法这个知，知呢就是了解，那这个就是闻思修慧这个过程啊，可念可说呢，就是所念所说的意思。那众生如果要随顺真如，体证真如得入啦，得入实际上就是体证真如。那他的方法呢，如果这部论所教导的方法，就是要从言说思念中去观没有人说所说能念所念。那导师说这样的说法是跟一般的经论说法是一样。那无说无念绝对不是后代禅宗所说的不念不说下手。那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152这边。在瓜佛二宝积经讲记，有的以为无漏圣智，就现证般若，就无漏的圣智嘛，是如如智，那无分别智，这几个都是同样的。导师虽然用那个逗号，基本上是同义词的。现证般若无漏智嘛，如如智，如如就真如啦，如如智所对就是如如嘛，那无分别智，这几个都一样。无漏智那虚妄分别为性的分别观，怎么有办法升起这个无漏智？不但不能，反而是障碍，因为这是妄上加妄，分别中增加分别，如同以水洗水，以火灭火一样，就是说水脏了，你用水也没办法将脏水洗干净嘛。那已经火已经在燃烧，用火也没办法去灭火一样的道理。所以永远不可能达到离妄离分别的自证，就体证真如了。这边讲的就是修习我们，或是有些禅宗的离念不说嘛。所以最后一句话嘛，主张直体真心当下都无分别，以无念离念为方便，这讲就是禅宗了。那瓜佛三基本上也是如此的。瓜佛三化现这边嘛， 下不做分别去参证的方便，这是中国禅者的见解。简单的说呢，在宝积经讲经或者我们这边论来说，你要体证实相，你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那好，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这有几个还可以看的，就无分别这个概念啊，很容易让人家误会说，诶，什么都不用分别，修行到最后无分别，可能善恶都不分。实际上佛教所讲的无分别，实际上是讲的是无分别智。那无分别智就是无漏甚智，那你要从这个所谓的加行慧而来。加行是什么？加行慧是什么？闻思修。那闻呢，我们不是说不是一切的佛法听到都是可以成就所谓的闻所成慧，是你听的法要跟所谓的三法印跟意识相应，相应的这个才可以成就闻所成慧嘛。那闻慧之后，你进一步去思考，进一步思考之后，深刻的印象或是将这个道理印在我们的心里，那在禅定当中去观它，观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这个道理，这个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修所成慧嘛。那我们再说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成就的当下，它有特征啦。那就导师在学佛三要的整理来说，但是说闻所成就的慧表现出来就是正见具足，那包含了正信，就信根成就。那思所成慧这时候是境界具足，那修所成慧就是具正定。因为禅定不见得就是正的，有时候是邪定。那邪定就是主要是那见解不确实，就我们常举例的啊，这个看到狗啊或牛啊这辈子没有做什么善竟然可以升天，所以就跟学牛学狗的行为，实际上这就不正确的见解。虽然在禅定中看到的是事实，可是它不是狗或是牛升天的因，就等于就因果不分的了。它升天的因是过去是修善的因，而不是它这辈子做牛做狗的行为升天。好，这边回到来说，就是说要得无分别智或者体证实相，基本上不管是中观或是唯识或是我们这边论所说的，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那借由语言文字还不要执着文字，要观察就是法的无自性。那这个我们之后再看导师的书来进一步说明。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